就刚才我不是送我母亲回家，然后还有小孩子回去，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那我觉得我小孩子在这段日子里面，他最大学到有比较大的 improvement， 就进步，就是更加顺服呀，更加顺服。那他今天他说他去mall 有一个要玩游戏的小孩子玩游戏的地方叫 Tier， 那我说你可以去的话，晚上你要留在家里做你的功课，那你选择。他说他就要去，那好，因为我已经以前答应他说这个礼拜可能给他去，但是那功课很多，我说你中午功课等等要写，那你只要下午去玩，你晚上你就在家里做功课。他说好，就来到这边看到 Brian， 哇，他就要玩了，他自己不敢来讲，他就叫 Brian 去跟我爸爸讲。那我就跟 Brian 说不行，他晚上要做一些事情，你叫他自己来，那他也没有来。那我刚才叫他说，哎，时间到了，吃饱饭了，你要回家了。他没有再讲任何话。假如在以前，他会叽叽咕咕的，会在那里很勉强、很不高兴等等。但是今天就很好，不会，脸上不会有一些很不高兴或怎么样，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应该要这样子。因为我们常常就教导说，已经讲过的话就算话啊、哦，就要这样做，按照这样行。所以很感谢主，所以我看哎，刚好这段这个，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小孩子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在这方面他其实有这种进步。我很感谢神的这种带领，让这小孩子能从小就开始学会顺服呀，那让他晓得他是最小的，在家里面是最小的。对，这是我一点见证。
我补充一点好了。我想恩恩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哦，比较柔软，比较顺服哦，大概是有一个，我觉得妈妈的榜样哈、哦、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做每个做妈妈的，能够学习到常常亲近主哦，那让孩子也看到哈、哦，因为我们常常亲近主，主的恩高就在我们里面，那然后我们对待那个孩子的那个爱哦就很不一样，好像带着神的爱跟全能在爱他，所以当我们讲出来。要管教或者是要纠正他的话的时候，孩子很容易听进去。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尝到他知道你那爱他哦，所以他特别的能够听，特别能够柔顺。另外有一方面也是，我有机会的话，这一个礼拜如果大概有两次或三次，尽量就是他放学回来全身是臭汗啊，然后非常 hyper 的时候哦，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叫他说来跟妈妈坐在一起，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候主。然后他说：“哦，我想休息，我肚子饿，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我说：“等候主就是最好的休息，你来跟我一起等候主。”他说：“等多久？”我说：“七分钟。”他说：“哦，以前不是五分钟吗？”我说：“你比较大一点的，多两分钟。”然后我就说：“你去弄一个 timer。”他说：“我不用 set timer， 我自己会看表。”我说：“我们要专心哦，你就去 set timer 这样子。”然后很奇妙哎，七分钟到，他坐在那边纹风不动，他就坐在那边，哦，他也不要站起来了。然后我看他就自己讲，我就说时间到了，他也没有吭声啊，因为我想我也要守信嘛，我就叫他七分钟。那我就继续做，通常如果是白天下午的话，就是自己会等候煮三十分钟。那我就想说好吧，我就看他会等到多久。结果他这两次他就会跟着我一起到三十分钟，然后我站起来了，他还坐在那边，然后说啊、哦、我要睡下来了。太 relax 了，他整个那个汗啊什么就整个就很就沉下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啦，等候煮就是最好的休息，你现在可以去练钢琴了。或者是可以去写他最不喜欢的什么功课这样子。哎，我就觉得说经过他这样等候以后，他我觉得他就很柔软哎，因为一直有这样子让他等候个五分钟啊或什么，前面实在是他就很反抗这样，现在他就渐渐尝到那个味道，所以你这样子就是给耶稣一个 hug， 你就是爱耶稣，耶稣最喜欢爱他的小孩子了，那他也常常在等你这样给他 hug 呀。 我说不要常常只有等到你要考试啊，或者怕被处罚的时候啊，才跟主耶稣求啊。主耶稣，我明天要考试，你要帮我。我说你要没有事的时候，好朋友他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他说是，他是好朋友。我说好朋友就是常常要在一起，不管有事没事都要跟他黏在一起。他就点点头，我说好朋友不是利用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带着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带到爱我们的耶稣面前哦，其实好多事情都变好简单了。其实我可以再讲一个例子，我以前哦，我从去年二月变 part time 工作，就是为了就是恩恩放学的时候我可以在家这样子。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一到三点钟哦，他要下是放学的时间，我整个血压就高起来，我整个人就这样子紧张起来，他要放学了。然后台丽他给我很多 assignment， 你知道，他说他下班以前我一定要让恩恩弹完钢琴，然后fresh car 要做完，然后 reading 要弄完，然后你知道小孩就很会拖，他不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然后就给我很大的压力。他还没有回家，我就已经整个身上的 chemical 都改变了。他一回到家，我一定叫他快快快，不要拖，快点，快点这个，快点那个，就是很多的命令。然后越多的命令，他就越慢。嗯，他从小都听惯了你这个快快快，他就给你慢慢慢，故意更是跟你唱反调。哎，我发现来到贤涵学习等候组以后，哎，我先变了，然后我发现他也开始变，很奇妙。我非常感谢主这个亮光。
那关于那个 Brian 他的情景，我要也特别感谢几位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虽然有发现好像他不是这么专心在追求的时候，但是不会有很快的一个警戒心哦，说要赶快把他拉回来。所以差不多一直到有几位姊妹啊跟我们说，江牧师也跟我们说，马蒂娜也跟我们说，啊，别人说觉得好像说你的孩子好像最近有点好像蛮不是很有礼貌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很感谢，这在主里里面真的是把每一个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这样看。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也需要在学习，真的是啊，就像说比如说壮壮啊，如果看到他可爱我就说他可爱，不对我就跟他讲说不对，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同样的肢体的看见，不论是谁的孩子如果错了，我们就要当场要纠正他，事后可能还要跟他的父母亲让他知道有这种情形。像比如说我有时候去 babysitter 看到孩子的时候耍脾气啊，甚至会甩杯子，把那杯子都甩破了，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当场就要教训他，当场就按照那个五个步骤叫他要认罪啊。像那天有一个小女孩，她就摔杯子，然后就带他认罪，跟他要说一定要跟主耶稣说对不起，说答应以后不再怎么样。就是不管他是谁的孩子，但是是在教会里面的孩子，我们就要有这样的那种爱啊，就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真的爱里面真的是要说诚实话，这样才会肢体之间更密切，孩子才会每一个孩子都不要只有你两户户的四个眼睛在看，你也帮忙看别人的孩子，别人自然也看你的孩子，那这个孩子成长就更好一点这样子。
因为阿伦那个陈哥讲的哈，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管教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自己都蛮有平安的。那我们看到其他人的孩子，我觉得以前我也会怕说看他这样不对管他，他父母亲会不会觉得我多事啊，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我就好像就这种害怕就没有，我就知道我要好像要好好的为了他好处，我要跟他这样做，就这样很好。那另外我要补充一下我们自己家的见证，我觉得我们家就是带叛逆，然后我觉得是随着江牧师这几个月这样讲下来，我觉得我们一直在 follow， 然后也在摸索，那有很多失败的经验，然后我觉得我也是慢慢就是我觉得一直在学。那我今天想要分享就是我觉得仰望主实在是随时的帮助哦。那像叛逆有时候会每个孩子都是会这样，就是会发誓啊，或者他对你下的命令他不同意这样。那像我以前的话，我就会严格执行，但是执行下去以后，常常很多时候，我就事后神就提醒我，就说我那样太凶了，太凶。那但是也有时候我事后我就后悔我不够这样，那我就很 frustrate 这样。那但是我觉得现在开始慢慢练习这样仰望主，我觉得神真的随时就帮助我。有时候看 Panic Pure 同样他一个反应，我就会先停下来，然后我就在安静等候，就想说到底该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同样情形，神会告诉我说，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安慰他，不要对他再硬下去，你应该安慰他，那我就去安慰他。有时候神就是 confirm 我说你要坚持你刚才的命令，那我就坚持。那我觉得我这样慢慢摸，慢慢摸，我就发现那个果效不一样。那我觉得 真的神作我的智慧，我就不会好像猜来猜去，那我觉得我事后后悔的次数就比过去少很多。那我也同意，加上刚刚弟兄姐妹分享，孩子我觉得也比较跟你会合作。那有时候我跟 Penny 就是一些教他一些东西啊，或者跟他生活在一起，他有时候不听话，那我就会仰望主，我把眼睛有时候闭起来。那他实在很不听话，我就会先叹气，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我就仰望主，求神告诉我要怎么样的时候，通常很奇妙是 Penny 就在那个时候他就马上软下来，他就会说 OK 妈妈，我就按照你那样做。那我觉得是神也在帮助他，也在帮助，就是 encourage 我。那我觉得这样稍微迟缓下来一下，来 confirm 一下神给你的那个要你做的事情，我觉得对我们俩有很大的安息。那我觉得 Penny 也知道说我不是就是好像硬的把他压下去，我觉得他也有在 choose 说 OK 我要继续这样，还是我要顺服妈妈这样。
感谢主，我们刚刚听到几位的见证哦，那你会发现教养孩童很重要的就是父母一定要一直在亲近主，跟主连在一起，你才能够达到那个果效。你没有办法用你天然的智慧力量去碰，去跟他硬碰硬，很需要虚心的来倚靠主，在主的里面来管教他，不是用你的天然的爱去爱他，也不是用你天然的血气去管教他，就在天然里面的对你的孩子都没有好处，都没有好处。好，那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几位很宝贵的见证。那我这几星期呢，就是探访了几个家庭哦，我实在感谢主，看见我们当中每一个家庭都很愿意尽量的照着所教导的去做。好，所以我们也看见每一家的孩子实在很真实的改变哈。这样，只是我就是探访了几个家庭以后，我有一些感受，就是发现孩子是改变了，但是呢，可能改变了差不多有60%，有的80%，可是其实这个剩下的20%跟40%，你如果不趁着他现在年幼去让他改变过来，你以后还是会后患无穷。就好像那个迦南地啊，他们的那个敌人没有尽都赶出去啊，后来都成为他们的网罗一样。你前面的努力呢，当他渐渐长大的时候，你发现剩下的那个20%跟40%呢，没有把他从他身上赶出去，那个老自己啊，那个脾气啊，任性赶出去，那个剩下的那一些呢，将来会成为他的网罗，也成为你们的网罗。所以这是我有负担为什么还要再讲一堂。好，因为在箴言29章那里讲到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好，29章17节，我发现我们当中的父母们，孩子是很多都已经有一些改变了。从以前呢、啊，看到长辈都不理不睬的，到后来是叫他叫，就牧师好；到现在是主动的，一看见就会叫牧师好，已经一直在改变。但是还不能，不是只达到这样子的地步。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父母，你有没有真实已经可以得安息？有没有真实心里喜乐？因着你的管教，你的儿子使你心里喜乐，你得安息。那有比较安息，可是还没有真实的那么得安息。所以我有一个负担要再讲。那当然，如果提到有一些刚好是你的例子，就是请你原谅，不要觉得说好像是在讲你，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那我很感谢主，就是刚开始的这几个家庭呢，孩子的年龄层都很相同哈、哦，刚好就是这么2、3岁、4岁啊哈、哦，这个年龄层，所以刚好我对这些年龄层的是最有负担的，因为我觉得这些年龄层你绝对有办法把它教得很好。那我很多时候接到一些那个电话，一些妈妈们就是很难过的，就是问我，就是说我的孩子现在是这个17、18岁啊，或者15、16岁啊，这个 teenager 的时候哈、哦，那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办？而那些妈妈们都非常的痛苦，她非常痛苦。她现在交了个男朋友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哈，或者她现在讲什么都不听的，然后什么的，她很大的痛苦。她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因为 teenager 的这个是我比较没有这个经验。那小孩子是因为我有几年跟小孩子住在一起，跟我大姐二姐的孩子住在一起。好，那我知道小孩子是有办法给他管好的。但是听很久，我比较没有这个经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了。 还有呢，这个 teenager 他现在会造成这个样子，那是过去你跟他的关系，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到什么样一个地步，他的对神的认识跟降服的程度到什么地步，那个长远以来累积到他现在这样，我没有办法在电话中三言两语或者讲一个小时就有办法来这个，都要长期的诊断，然后才再慢慢一点一点的来那个，所以我心里会有很深的负担，说那我们孩子如果趁着这个孩子都在五岁以前，我们好好的教，你可以不需要再有到了 teenager 的那一种问题的。那特别呢，大家都知道说三岁性格，就人家外面的书上，我听人家讲，我自己很少看这方面的书，因为我觉得在神里有神的更好的方法，但是一般他们是讲到三岁孩子就定型，对，性格就定型，像有些人去领养那个孩子啊、哦，去领养那个孩子，有一个妈妈她告诉我，她领养孩子来，这个妈妈真的很有爱心，她把对待这个领养来的孩子比她自己的孩子更好，可是她发现这个妈妈也很有智慧，她就是五个孩子哦，有两个领养的，三个自己的孩子，她要他们在一起哈、哦，吃完饭以后就是在饭桌那个地方一起在那做功课，他说他自己的三个孩子就是很认真的在那做啊，他就跟他们规定几点以前，就是八点以前吧还是九点以前都要在那做功课，哎，他的孩子都在那做啊，做到时间到了都还不想离开，因为他觉得还没做完或者明天要考试还没做完，可是那领养的那个两个孩子啊，那个做的时候就已经很不安心做，很不愿意做，然后时间一到呢，他管他有没有做完，他平时就赶快回房间去，要么就是想看电视想做什么，他就发现那个性格哦，就是那么不一样。为什么？很多性格都跟你父母啊祖先的遗传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孩子常常成为我们的镜子，如果你的孩子这么顽固，怎么这么强，这么顽固，你就需要在主面前认罪，说一定我里面老自己很强很顽固，很不容易被改变，求你赦免我，除掉我的这一些。你常常为自己祷告，像我们刚刚几个的见证，常常做父母的先在主面前被主改变了，你的孩子就容易多了。所以神让孩子怎么样，常常是对付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需要更谦卑的在主面前真实认罪，来面对自己每一项的光景。你不要气在孩子身上，很多时候你看见孩子怎么样，你告诉主说，主啊，我就是像他这样表面顺服，其实还有我自己的另外一条路在走。你看你孩子如果表面顺服，你就需要先给自己这样认罪。所以我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跟神的关系就很影响到孩子，所以说那个身教是最重要的。那人家讲说三岁那个性格会成型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当中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这样，差不多四岁以下你正是可以塑造他的性格的时候，虽然有天性的遗传，但是后天的教，特别是三岁以前四岁以前都还很好改变的。那我今天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说，我很盼望我们的做父母的哈、哦，要有神的眼光来看你的孩子，就是要有那个神的眼光神的看见来对待你的孩子。举个例来说，当我们现在教导说五个步骤管教孩子，那我们孩子你叫他做一件事他不肯听话的时候，好，你就照着这样说，好，打一下，再不听，好，打两下，再不听，打三下。但是呢，你在里面呢，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父母的心态如何，你是在那打他，然后心很疼哈、哦，以至于呢很帮着他，就说你要他去做这件事哈、哦，他不做，然后你打他，打他了以后叫他赶快去做的时候，你不能推他去做，好像一直在帮他，不，你就是要下命令他就该去做的。还有呢，我一般哈、哦，当父母在管教孩子这个的时候，我在旁边看了，你知道我里面哈、哦，我会有那种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所说的，说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就是说我会为着这个孩子才这么小小的两三岁，可是他的脾气可以硬到这个地步，我会有一个神的愤恨，要为着爱这个孩子帮助他，要把他这个老自己从他的身上赶掉。我就盼望父母要有这种神的眼光的看见，因为他的这个倔强啊，
他的这个任性啊，这个不服啊，将来一生会对他有多大的伤害。我们都知道，我们年纪越大，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的面子，我的什么，这个我不愿意这样，这样很伤。那个老自己叫我们很累，对不对？我们要追求主，要得着主，有时候要让这个老自己折服破碎，那么不容易。好，那现在这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他身上就已经有这么强、这么硬，就是一直不肯服下来，要跟你赢的一口气？那我觉得父母应该有一种那种为神起的愤恨，就是要帮助孩子赶走掉他身上的仇敌。你要有这个看见，而不是觉得那个打下去哇一直很疼很疼。我知道打孩子心很疼，我心也疼，但是呢你应该更疼说，我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小就被一个脾气捆绑那么深，那么强的一个仇敌在他身上，你应该有这个愤恨，以至于你打他的时候呢，不要那么不舍得打，你一定要用力打下去，让他真的痛。有一次我弟弟我弟打他那个小女儿，他那个小女儿那时候很小，大概就是两岁多，他那个小女儿就是每次哈这样跟他姐玩啊玩，玩了有时候一玩疯了，一兴奋起来就啊就往他姐姐这个干嘛手啊，然后胸部就给他咬一口下去。就是玩疯了这样子哈，就很兴奋啊，就这样给他咬一口下去。那他妈妈就会打他，跟他讲啊，那下次又是玩疯了，又是这样，他好几次，就有一次哦，又这样咬了。他姐姐来跟我弟弟讲了哈，哇，我弟弟就把那个小女儿，那时候冬天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他用什么打，反正他就啪啪啪一直打一直打，我在旁边人心痛得不得了。我真的心很痛，因为才冬天哦，他把他那个衣袖子拉起来哦，那个衣裙子拉起来，就这样啪啪啪一下一下，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哎呀，我打的在旁边，我觉得心疼的不得了。可是我不敢去帮助，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在教养孩子，另外一个绝对不能去帮，你帮了会很不好，造成很不好的果效。所以我心疼，在旁边一直很心疼，然后。哇、哦，那个打，我就觉得何必打到那样，然后打到完了，然后我弟就对他很凶，他边打就一直边骂，哈，还敢不敢咬你姐姐？还敢不敢咬你姐姐？好，他就进来一直骂，啊，打完了，哇，那孩子哭得不得了哈，然后就叫他上楼去，上楼去以后，我就拍我弟弟一下，我说你干嘛打的那么多下哈？哇、哦，冬天了这么痛啊，那么小的孩子这样，他就说。我打他你就要打我是不是？他就跟我开玩笑，我弟弟他说你不知道必须要给他打得痛痛痛的他才会深深的记住。后来我就想呀，他这样讲也是有道理，也是有道理。哎，果然从那次以后他没有再咬他姐姐一次。其实孩子那个两三岁的孩子一兴奋起来做一件事哦，本来就很难控制的，但是有一个更高的，你把他深深打过了以后，他在这方面会更小心，他的兴奋也会在控制底下。所以小孩子很可以管教，你不要觉得他这是他爱姐姐嘛，他也不是讨厌姐姐，他就是喜欢姐姐嘛，就兴奋的这样子。那你不要老是一直为孩子找理由，所有做的不对的事会伤害他的。那很多父母就是说伤害他的，比如说跑出去啊，忽然间这样跑出去，你家就在马路上，这很危险的，这个你一定要痛痛打的。可是另外这种有的父母会打，但是另外你不知道那个伤到他的性格的那个顽强的老自己，那么两三岁三四岁那么在孩子身上，你应该要帮助他。所以你的打孩子绝对不要好像在守律法似的，好几下，好再加一下再加一下，就说你要带着那个愤恨的那个心，就是为什么你还不听话。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在这么爱这个孩子，有一个神的眼光来看见他被那个老脾气那么深深的抓住，以致你打他的时候，你边打的时候像现在有这样的一根棍子，对不对？你要边在前面甩让他去害怕，是吧？所以你不要只是好照规矩来，好一下，好好要不要要不要，好好这不听，好两下，威力不大。你威力大一点就不需要打那么多下。还有呢，当他任性，我讲过了，任性不听话的时候，你不只是打， 然后表情就是很和祥那样子。你表情一定要很难过或者很生气，那是故意生气的。那跟有的父母就是平常不随时管教，等到被他惹毛了，那是真的自己的血气里的生气哦，那不一样，那种带来的才是伤害。你所有是为着帮助他除掉那个任性，那个不好的性格在他身上的，悖逆就是不好的性格嘛。老是那么不容易快一点顺服，啊，讲那么多身材顺，那就是很不好的性格嘛。你这种性格要帮助他除掉，以至于呢，你要那么生气还那么难过，就说为什么我刚刚讲你还不听？你就在那边甩，然后边这样子很严厉的说，你这样他就会已经害怕了。要不然打习惯不痛啊，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就你那个尊行，我这一次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说，父母一定要带着一个威严呐、啊，威严。而且你处罚，边处罚之前就要边教了，就说为什么我讲你不听，还要我拿这个管教的账啊？然后手伸出来，好，伸出来，然后打下去，打下去以后呢，还要再跟他讲，跟妈妈道歉，说我要听话了，而且你要教他正确的该怎么说。例如说，他喝完了杯子，你叫他拿到垃圾桶去丢，或者说拿到洗碗台去放，他一直不肯，然后说好不肯，叫你拿去，你为什么不听？你为什么不听话？只是这样拿去这么简单，你为什么不听话？那手伸出来，你打一下以后，就再说，现在拿去，否则我打两下。然后他如果还不拿去，你要马上就伸出来打两下，然后再跟他讲，如果再不拿去，我打三下。好，那我说到就做到，要不要？你要不要听？要不要赶快拿去？好，你就这样边甩。然后呢，他拿去以后，你不能就算拿去以后你就要过来，然后再说，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要妈妈打啊？为什么要妈妈打你才听话？你以后妈妈叫你拿去，你就说好，妈妈好，我马上拿去。你要教他要正确的用这样回答。像我弟弟教他那个孩子，我回家我就发现我弟弟只要在楼下哈喊说平平啊，他孩子马上下楼来，两三岁哦，马上下楼来，爸爸我来呀、啊，什么代志？马上，两三岁孩子，他只叫平平啊，他马上就下来，爸爸我来了，什么事？有什么吩咐？有什么事？就这样。如果到现在为止，你管教到现在为止，每次叫他来或叫他什么，他还要弄了好久，还要变成你过去，好、哦，然后再什么，还要再拿棍子，他还没成功，还有剩余的抽屉还没赶出去，你一定要继续努力。那你不要放松了，你不要觉得他现在已经比较乖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一个柔顺的性格在他身上，还有一个能听的耳。就是父母一讲呢，他马上就过来，你不要让我叫两下，我只要喊你就马上过来。那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样会不会让孩子觉得很那个？不会的。就像刚刚李慧说的，我们平常在组里那么深的爱他，他知道的。你那么深的在组里面爱他，不是天然的，因为他很好玩所以你爱他，哦，下了班想跟他玩一玩，可是他不可爱的时候你就不想玩了，不是的，是你真实在组里面在爱他，在教养他，所以你管教他，他会服的。我到现在去每一家帮助他们管教孩子哦，那孩子不会恨我，他们反而都会更服我。所以你知道，因为什么？他知道他错，他知道他错。很多父母不随时管教，就孩子越来越大，因为你可能觉得他现在这么小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错事啊，这个我自己来就好了嘛。不要硬要跟他僵持嘛。可是你知道吗，这孩子没有被训练过，没被管教过，所以他的原味尚存了。原味就是他的老自己，就是在里面了，只是现在还没什么大事让他发作。可是到青少年一有机会，他就是发作了，越来就是越发作了，没有被降服过，没有被降服过。那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头痛了。到青少年你很头痛，那很多父母呢，那时候小时候不打，到青少年看他这样，你讲一句他就跟你顶三句，妈妈一气起来就啪这样就打巴掌，这给孩子的伤害才大。 你像你这样子，我们这样讲一次一下两下，而且都是他不听话的时候才管教，对不对？我讲了，你所有要他去做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尽量用鼓励的，他还不做，不顺服了，你一个命令出去不顺服，你才开始管教，那这种他都服的。所以那种在你的脾气被惹动了才管教，那种才会伤孩子。所以刚刚有一些母亲们讲到说，他这时候就先闭起眼睛来在那仰望主该怎么样，那这个孩子也会尊敬你，敬畏你，因为他知道我的妈妈都跟神在一起，他会敬畏你。所以我们对孩子，即使他现在好像还没什么大的老脾气发作或什么，但是如果他例如说有一个很爱哭的个性，那个也是一种老自己抽屉要把他赶出去的。为什么动不动就爱哭？那就是很容易自怜，很自怜，而且很容易依赖别人，没有一个刚强的个性，还有活泼乐观的个性。那像这种你都是很需要有神的性格啦，而不要觉得现在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我就算了就过去。那每一次管教完，你要教他什么是正确的该有的态度，你要教他，就像我弟那个一样，就说我叫你来你就要马上过来，马上下来，而且要说爸爸我来了，有什么事。那你叫他做什么，他应该马上就说妈妈好，我马上就去，就是一个顺服的个性，不是嘟着嘴巴去，那还是没有管教成功的。因为我们重点不是要他替你做什么事，重点是要他的性格有一个柔顺的性格，这是我们要把握住的。好，那这跟管教的仗呢，这种不用怕，因为绝对不会伤骨头，所以只伤表皮的都不用怕。我不用怕说这样会不会很痛，刚刚陈哥哥想的那种顾虑不是这里的父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这里的父母常常会顾虑的是哎呦这样会不会太痛，所以你这个比较不是他们的问题。也大多数的父母是常常是怕太痛，怕太痛，因为是自己心一直在痛。所以我说要有神的眼光，就是你要更看见神的心在痛，就是痛这么小就被抽离，那么捆绑住，要这个看见。那第二点呢，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不要太去想那个自己很去为孩子找理由和怎么讲，就好像就是说我们会怕说孩子睡觉，白天他要睡觉，所以我们就自己就赶快把窗帘帮他关起来啊，因为这样光线嘛哈，这样比较不会刺眼。那是你大人，其实你孩子你就让他窗帘就开着就可以睡觉，对他是好的，以后他去外面旅行啊什么，他阳光底下他都可以睡觉。好，所以大人有时候就用我自己怎么样比较舒服，就处处一直在为孩子在预备那个安乐窝，其实这样你孩子适应力以后很差。好，所以不要让孩子养尊处优。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在大学里面在宿舍里面只要有一滴声音一点光线他就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他从小习惯在安静的环境里睡觉。那所以孩子最好让他随地而安，随时什么地方都可以睡，这样最好，这样你的孩子的个性会很随和啊，而且他以后逃难啊什么他都很能适应。哎，你们不要笑，这圣经里讲的啊，对不对？以赛亚书说在到那日，对不对？那个没有乳养孩子的有福了，那乳养孩子的有祸了，就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的灾难，对不对？多处有必有饥荒啊，地震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对不对？有很多的灾难，那地震也是个灾难，对不对？那到时候没有那么安适的房子可以地方可以睡觉，你的孩子就是这样睡也不舒服，那样睡也不舒服，对，你最好让孩子随地而安最好。我们洛杉矶有一位姊妹哈，那她呢，她四个孩子，她家里非常富裕，可是她对孩子就是都不教养。那她带着她的孩子来聚会，所以一个父母渴慕主哦。为什么说圣经里说敬畏耶和华的父母，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就这样，父母渴慕主哦，不知不觉对你孩子就是很大的祝福。那因为这个妈妈呢，她很渴慕神。所以他每次来聚会呢，他从孩子一满月第一天就是要抱来聚会， 他什么都不是像人想的。哎呀，孩子这么小一个月啊，哈，这样抱来，而且冬天啊又冷啊，哈，或什么天又下雨又不方便，他都不管，他还不管说，哎呦，我孩子，因为我们那时候主日崇拜在下午，那他反正像聚会时间到了，他即使孩子在睡觉，他就把他叫醒。那时候是一个月，可是我说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他还有另外一个孩子，那时候四岁，他要聚会时间到了，他就带着孩子来，即使孩子现在在睡觉，他就把他叫醒，或者就把他抱上车，就是坐在车上，好叫醒，要不然就到车上让他继续睡，然后就来聚会。那聚会呢，那个孩子哈，我们祷告会，那个孩子就这样坐在地毯上，就趴在他的膝盖上睡觉，或者有时候就跪在地毯上，就趴在他膝盖上睡觉。就这样，那个是老三，那老四呢？从一个月，他就是常常抱来聚会，他就是常常抱来聚会，而且他就喜欢孩子参加大人的聚会，因为他觉得神的同在那么强，他就觉得孩子应该在神的同在里面让他们得到浇灌。他因着这样对神的信心跟要主的心，那个孩子从小一个月就开始都是跟我们在一起聚会，就是在开始跟我们在一起聚会，那。很大的祝福在那个孩子身上，他40岁才怀这个孩子，而且是夫妻两个身体状况最不好的情况下意外的怀孕，妈妈在咳嗽感冒，爸爸又刚从大陆出差回来，身体很弱，就在这样很身体很弱的情况下又40岁这样怀孕，可是呢他就不愿意去被羊膜穿刺，他就不要，他觉得既然是这样一定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检查，他就是信靠神，觉得那孩子生出来又健康又活泼又好可爱好喜乐。你知道一个孩子你越不给他养尊处优他越喜乐，但是他随遇而安，这个妈妈她就是抱着孩子就是这样来聚会来聚会，然后孩子呢就是给他坐在旁边，他就聚会，哎呀，你看我们的赞美声那么大声呢、啊、从一两个月开始生日啊，孩子正在睡觉，他也不会说哎呀这样赞美那么大声会不会吓一跳啊什么，他都不怕，他不怕、哦、我们的洛杉矶的赞美声非常大的，他觉得这是个祝福，就是让他这样，所以那个孩子好蒙福，非常喜乐。到那个差不多10个月啦哈、哦、1岁啊哈、哦，可是我们赞美啊，他就抱着孩子，孩子让他睡觉，啊、睡醒了他就抱着说一起举手赞美，哦，孩子也会举手赞美，这样，孩子会举手，哦，我们拍手敬拜主，那孩子也会这样拍手敬拜主，啊，他都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那孩子他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父母真的要有神的眼光，你能够给孩子什么是最好的礼物，就是把神给他。你给他预备多么多么安舒的环境，你越给他，事实上你越带给他将来很痛苦，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他就睡不着觉，这样睡也不安稳，那样睡也不安稳。哎，有的时候都是我们父母自己在一直在为他着想的，其实孩子是就是一个很柔软的器皿在你的手中，看你要把他塑造成怎么样，所以他的习惯他的什么是你把他养成的，就好像很多父母就是给孩子吃饭呢 啊那个肉还要沾沾酱油啊哈，还要那个，但是这样比较有味道啊，不对，那是你的味蕾已经比较破坏了才这样。小孩子单单吃白饭都很有味道的，所以父母有时候用你自己的那个来衡量给孩子，对，孩子给他越吃淡而无味的东西，事实上他就已经会很享受。可是你一开始就给他沾酱油，以后他不沾酱油就不吃了。那很多都是父母加给他，父母常常从孩子小时候就很喜欢一直抱着他，其实自己喜欢，很温暖呐、啊，好舒服啊，软软的、啊，哈、哦，自己很需要有这样很贴心的。可是你这样子，你黏上你的孩子，变成以后你的孩子黏上你，你的孩子黏上你，对他的性格上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黏上母亲的孩子，很容易哭啊，很爱哭。因为他就是处处都一定要有这个可黏的，而且这个人要陪着他听他的，他就很容易哭，很容易情绪就不稳、嗯、所以我就说父母实在要更有神的眼光，就说不要短视，你要看得远看得远。好，有一个妈妈她前几天就告诉我，哎呀我很感动，这个妈妈住在帕拉阿托，她呢她就是我说自己有3个孩子，而且还领养了2个孩子，很有爱心的一个妈妈。 那这个妈妈她住帕拉阿托，她说因为他们那个房子是几十年前很便宜的时候就买的，就后来帕拉阿托一直有钱人一直搬进来，所以变成他左右邻居那附近都是变得很有钱的人，大家都是百万富翁嘛，都很有钱很有钱的人。那所以他们那个学区哦，就是他的孩子只要走一两个 block 就到了那个学校，那个学区全部都是非常有钱人的。那这个妈妈就觉得她不希望让她的孩子都一直跟有钱人在一起，她怕渐渐的他们就是觉得用东西都要用这么好的，而且都是要什么就要买什么，哦，而且呢他觉得渐渐的孩子以后可能会看不起那些买不起这些东西的人，会比较轻视穷人，所以他不喜欢孩子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妈妈她宁可载着孩子去20分钟另外一个学区比较多穷人，一样在帕拉阿托，所以一样是好学区，一样好学区，可是那个学区呢就是大多数都是穷人，很少有钱人，他带他去那读书。哎呀，我听了我很感动，我觉得这个妈妈怎么这么有智慧，这很麻烦呢，因为她要开20分钟去开20分钟回来，每天呢一个五个孩子的妈妈多累多忙，好，可是她宁可20分钟去20分钟回来，她为着孩子的性格。那我就跟这个妈讲，我说你实在很有从神来的智慧，就是他看得很远，他不会只是很浅见。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父母就是一方面也上班，回来就忙着照顾孩子，大概他都没有思想去想这样这个孩子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是很浅见，也没有办法有那个思考去想到长远对这个孩子到底是益处还是害处。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需要等候主，我们很需要亲近主。如果做父母的你常有这样亲近主，主会提醒你该怎么做，好，主也会提醒你这样不好那样好。所以我就是想到说我们要比较看得远，好，看得远。那我刚刚讲我们洛杉矶那一个妈妈，她就是这样，所以她的孩子哦都生长在美国，而且他们家是非常有钱的人家，可是他的孩子没有一点，就说你看见他的孩子仍然保有中国人孩子的那种顺服尊敬长辈的个性在，哎，这是少有的，而且四个孩子都这样，他们是从别州搬过来的，照道理很多孩子在这个美，因为从小他们都是上美国人的教会，好，然后因为他们在密西根那边搬到洛杉矶来，所以孩子都已经有一老大老二都已经比较大了，好，那隔了好多年才生老三，好，所以老三那时候4岁，我们在洛杉矶刚成立教会，那时候他4岁开始来追求。那这个妈妈就是每次听了讲到，她回去就会跟她两个 teenager 的孩子分享，今天牧师说什么什么。所以他跟孩子就当朋友一样，你跟听很久就要像当朋友一样，可是呢要跟他分享神的话，好，哦，常常可以讨论。所以他两个孩子都会自己成根灵修，好，哦，当他的老大刚考上驾照，那他让孩子考上驾照的那一天给他一部就是二手货的车让他可以开出去，那他说他心里就很希望孩子第一天会开车出去是去教会，可是他又不愿意去说他，好，他就只是为他祷告。嘿，果然他的那个儿子就是那一天他开车第一个的就是去参加聚会，他们团契的一个聚会，一个家庭聚会。那这个妈妈就这样，她凡是想到的就是第一个什么好的什么都是要献给神，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妈妈要的都是神，她的那个老幺第四个1岁生日，哈，生日他就是抱来教会，他说请牧师为他祷告，他买蛋糕请大家吃，他就觉得说最好的庆生就是在教会里面为他的祝福，他就是要的就是这些。 所以神就这样坐在那几个孩子身上，结果他一直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结果你知道，他这些孩子都是学校的运动健将、校队，而且呢，功课都是 A 的，都是 A 耶，都是父母需要一直跟他讲，好了好了，不要读书读那么晚了，这样子的，不是你一直要逼他去念书的。就真的，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一直把孩子带到真实的神的里面，不是只是讲讲故事给他听而已，父母自己真实起来渴慕主，而且要把孩子也带的这样，像刚刚李慧的见证，自己等候主，也要孩子一回来就先等候主，因为他自己回家，他自己 part time 的工作，一回家就先等候主，所以当他孩子回来 也跟他在一起等候主，所以孩子就蒙着祝福了。可是刚开始孩子都是反抗的，但是你要坚持，你要坚持，就是你常常让孩子扶着你，连睡觉的时间什么是要让他来配合聚会的，不要你去配合他，你这样让孩子可以蒙着祝福。所以这个妈妈，我说她的那个老三老四都是这样，随时带着就走了，那孩子在车上就睡，到了聚会的地方要不要叫他醒来就醒来，都不会哭的。你孩子如果你常常都要给他养尊处优，一定要这个时间就是他该睡觉，所以就要让他睡在床上，哦，然后就不能打扰他，哦，聚会时间到也不敢叫他，要等他自己醒，哦，那你越这样以后别人都不能打扰他的。为什么？一打扰他他就哭了，因为他习惯是凡事就是要照着我的 schedule，我这时候想睡就要让我睡，我这时候要睡得很饱我才要起来。可是其实小孩子你可以，我这时候该走了我就要带着你走了，对不对？至少如果你去给人家 babysit 也是这样子的嘛，你该上班了你也是要把孩子带着就去上班了，去送给 babysit 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太去体贴你的孩子，你要更多去体贴神，神要你这个人，神要得着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只有他得着你，深深的得着你们，你才会成为你的孩子最好礼物和避难所，你会从神来的智慧来带领他们。那所以孩子呢，就是你要他躺在这里他自己就可以自动睡，而不是都要给他呵护到怎样怎样哦，然后才睡觉，所以随时可以随遇而安，我觉得这是好的。我常常为着我从小我们家七个孩子，那从小我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书桌，因为我们就在市场里面，那在市场里面呢，爸爸就在卖鸡，七个孩子我们就睡在市场里面，所以随时有一个圆的凳子，这一个圆的小凳子，这个就当书桌，就这样写。那我没有一个固定的书桌在那读书的，这背书就是去市场外面的那个罗斯福路，那个现在的中央银行前面有一排树，就在树下自己走来走去在那背书，啊，背完书再回家，然后就都是清晨背书，背完书回家就拿着书包吃了早餐就去上学，很自动。七个孩子父母哪有办法照顾你什么，那可是我觉得这样很独立，而且也不会自怜，也不会要黏着妈妈，都很好，我觉得非常好。那还有我就发现我随时可以在飞机上睡觉，在公共汽车上睡觉，该睡了，尤其我有时候出去外面带特会，有时候这家我那时候来美国带特会1987年89年，这个夫妻就要我今天去住他家，另外一个夫妻又要我隔一天去住他家，所以一天换一个床，一天就换一个家，我就这样随遇而安，随遇而安。所以我自己服侍主以后，我常常很为着说，主啊，让我从小没有在一个很忧郁的那个环境里面，我好感谢主，我很感谢主。我们服侍主以后，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是很容易紧张，比较神经衰弱这样。那结果一问起来，原来是他家非常有钱，爸爸是当高官，所以那个高官的那个宿舍，而且从小他就是有自己的房间，很安静的，所以到了考试什么，全家不可以有声音的，那他要考试， 父母就是这么敬重孩子，就是这样。那你这样敬重孩子，所以其实带给你孩子是什么？以后他来到美国硕士班又要考试，那有一次呢，他房东临时要他搬离开，搬离开他就临时住在一个地方，而住在那个地方又有别人也去住，那个孩子就会哭，哇，他整个就受不了到一个地步，他都没有办法睡觉，神经就更紧张，那考试考得很糟糕，哇，他整个人简直受不了到要崩溃的地步，身体也搞惨了，功课也搞惨。那我们从小哪有说要考试，考试多伟大，考试家里要看电视照样看电视啊，父母他们看电视声音都很大的，自己想办法读书啊，那是你的事啊。可是我们也这样读过来，也读得不错，这样神经线会比较粗一点，不会那么脆弱。那所以我是觉得说，父母真的要看得远，看得远，你给孩子的是祝福呢，还是伤害？好，那另外呢，最后我想到的要讲就是，我们教会这些孩子都还小，好，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很绝对的去实行，让他们讲国语。这整个的环境，他一去上学了，他满口都是英文的，没有问题。可是国语只有你在家中可以给他。好，那我有一次看到那个报纸上写，是《世界日报》，好像是，就有一篇文章，有一个法国人，他应征一个中文老师家教来他家。教他孩子，那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写的那一篇文章，她说她去了那个地方，哎，发现父母都是法国人，为什么她的孩子要来学中文？她就问他，好、哦，那他说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将来啊，这个经济大国就是 China， 就中国，所以他们知道将来。整个那个趋势啊，贸易的趋势啊，整个强国啊，就是中国。所以我们要培育我的孩子会讲国语。哎，你看，外邦人的这么有眼光哎。可是我们基督徒哦，实在很少有这种外邦人做生意，他会让孩子赚钱，他都会有这个眼光。可是我们基督徒很少有那个天国的眼光啊。你身为中国人，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你希望你将来孩子一定是可以向中国人传福音嘛，对不对？而且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在中国大陆会讲话嘛，会听得懂嘛。那唯有你最能够给他，不是将来送他去中文学校啦。我看见有一些孩子中文学校，他就在那一直写那个字，写个十个字，写二十遍，一个字写二十遍，可是他不知道那个字怎么用到日常生活。所以孩子最重要让他学的是 conversation， 绘画，会用国语听，会用国语讲，这是最重要的。那除非你在家里贯彻，就是规定孩子一定要讲国语，特别他开始去上幼稚园，开始上学以后，你更是规定在家一定要讲国语，那否则他那个语言能力就是失去了。那这个也是一个远见，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少做父母有智慧，所以很多留学生下一代已经不会讲国语了，第二代而已耶，就不会讲国语了，好可惜。好，那只要父母肯去做，都做得到的。你不只要让他会听会讲，你可以机会教育嘛，你带孩子每次一出去啊，看到这个大华超级市场就指给他看嘛，大华超级市场，这样下次再来说这是什么大华超级市场，他就小孩子那个两三岁都是直接记进来的，他看到这知道这就是华，啊，他每次去外面好多这个招牌就教他认嘛，教他认。好，另外呢，在家里每一次写一节经文嘛，写一节经文在黑板上，让他背，让他这样背。我认识有师母，在东岸有一个师母，他的孩子从八岁就来这边了，六岁还八岁就来这边，他所有颂赞诗选啊那种都会唱，会唱。这个为什么？因为他妈妈都带他看圣经的，从小就是这样带着他看圣经、念圣经的，所以他圣经大多数，他说只有几个字不会，全大部分都会。
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他圣经大部分都会。所以父母趁着你小时候，你可以给他，他以后再去学什么中文学校学不到什么很多的了，很死板的一点东西。好，那我帮大家有这个看见，以至于我们主日学可以一直讲国语。现在青少年已经没办法，所以我就说我们这个，我多么宝贵你们这些孩子，这么小都很可塑造。青少年没办法了，他现在都讲英文了。像我知道去探访他们的父母，请他们在家里再跟他们讲国语，可是已经慢很多了。好，那现在我们这些都可以尽量这样去做，所以我们主日学可以让他们唱国语，国语的诗歌，好，都给他们唱国语的诗歌，好，每一次都给他背一节经文，在家中也每次给他背一节经文，他就会认字，不会写没关系，但是会读，会听，就最重要。好，那我就盼望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他们将来双语都很棒，好，可以向中国人传福音。好，那我前些日子去探访一个青少年的家里，我就跟那两个孩子讲，那两个孩子都是讲英文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已经到青少年，你只好诱导他对这个讲国语有兴趣。好，我就说，哎，你将来去中国大陆啊，人家会说，哎，你不是中国人吗？这不会讲国语呢？他人家会觉得你好奇怪啊，你会很不好意思，你明明就黄皮肤的，你不会讲国语，你会很丢脸的。就一方面鼓励他，诱发他，一方面刺激他，就是这样。好，那我就盼望我们趁着这个都还可教导的年龄，我们可以多这样来带领他们。那我们全教会真的一起来爱这些孩子，来管教这些孩子。好，所以你的孩子当有别的哥哥姐姐或者叔叔阿姨管教他的时候，你谢谢他。好，然后你也带着你的孩子谢谢他，或者该道歉了要叫他道歉。好，不要心疼别人管你的孩子。好，或者那个孩子已经这样不对了，你该打他了你就打。我知道我们当中绝对不会有人要随便打孩子的，其实我到现在我没有打孩子的，我很舍不得打孩子的，但是你一定要威严，使他能够怕你，就不需要打。好，那如果我们能够彼此一起来爱这些孩子，管教这些孩子，好，让他们不是在父母面前一个样子，在其他人面前又另外一个样子，成为他真实的性格，是多么有福。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我刚刚讲说，刚刚现在变得比较顺服，其实也是有一段过程啊。就是我觉得在打过以后，刚才江姐有提到说要告诉孩子怎么样道歉，要讲正确的话，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我通常打完他以后，我差不多会跟他差不多会有30分钟，告诉他，我会问他，因为他已经10岁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被打，那他会讲，但是会讲得不够完全。那我就说，一共有3点，因为你有3点没有做到，所以你被打。然后他就讲1个2个，然后他总会有一个不会讲哦。那我就说，那你站在那边慢慢想，然后他就会想想想，然后说哦，是不是那个？他就会猜另外一个，就会猜猜看对不对，这样子。我说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了，这3点我都告诉过你了，你一定要自己想出来，我不会帮你。然后他就一直站在那边想，然后讲完了以后，他说好了吗？我说好了，然后我就，他还是站在那边，我还是坐在那边，然后他看我也不讲话了，他说我可以走了吗？然后他就要走了。我是说刚开前面几次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回来，站好，你还不可以走，哦，就这样子。然后他说还有怎么样？我说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什么事？然后我就不讲话了。我说等你想到了，你说了，我就知道你有没有做到，你就对了。然后他就在这边想，他就可能就会很久。那可是我就不让他走，他也不敢走。然后最后他就说：“哦，对不起，啊、哦，我下次不敢了。”然后我就说：“声音不对。”他说：“妈咪，对不起。”我下次不敢了，还是咬牙在讲，嘴巴长得小小的。我说，声音不对。然后，
他就大大的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妈咪对不起，我惹你生气了，我下一次不敢了。我说好，你这样子就有福下来。好，那你去跟主耶稣道歉以后，你再去你的房间。他先跟我道歉以后，我才叫他去向神道歉，然后他就自己就跪在一个角落祷告一下。他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出声音，我说你自己跟他讲。他有时候就不肯出声了，然后说好，你祷告过了就好。但是他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他的脸就是会不一样。他诚心跟耶稣道歉以后，他的脸就不一样。然后我就说那你回去，你就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差不多我发现一连三次，差不多三次以后，他就会很服下来，他就会很服下来。就是说不是说打完好啦走吧就这样子啊、哦，就算了。一定要花差不多三十分钟，我觉得差不多一连三次有三十分钟的时间，就是要让他去想他为什么被打。当然在打的时候我已经都讲过了，然后通常都是很多时候是态度不好这样子哈、哦，然后他自己想出来，把那几点都讲完了，我满意了之后，我就停下来，我也不讲话，让他自己去想到说哦，他要跟我道歉这样子，好，然后声音不对还不可以走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打过以后后面的那个教导比打还要重要。但有的时候打完其实痛一下他就忘记了，所以我发现连这三次以后，他就态度就很服下来。那以后就我先跟他讲就比较安息啊，就是能够说你讲一下，他就可以自己就可以去做了。我觉得。当然我的孩子已经十岁了，但你们才三四岁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子，就是一定要让他很诚心诚意的跟你道歉以后才放他走呀、
yeah. 我就觉得说你会这样做非常的宝贵。好、哦，这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管教一定要管教完全，你管教到90%服了，10%就像刚刚那个声音不对，有点咬牙或者不甘心的，或者还不是甘心情愿的去承认说对不起，那个还没有那么低下，那还没有完全。所以你一定要管教完全了，你就后面以后就越来越容易了。这叫服下来，这叫服下来。好，而不是说他只照着做了就叫服下来。所以他刚刚说那个声音不对，就是这样。我就是盼望父母们要去注意这一些。好，那这样子你会有真实的安息。而且我也发现差不多这一个月来，一两个月来，我发现恩恩变得比那个刚来教会的时候变得那么喜乐。他们是一月开始来嘛、哦、他们十二月底 来的，跟十二月底来的时候已经那么不一样了。差不多一月那时候大部分是父母叫他说叫姜牧师好，然后他会说姜牧师好，或者好。可是你这一两个月来，差不多三月四月，我看见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变得喜乐。一个孩子被管教过服下来，他就喜乐了。所以你看这个孩子变得喜乐，哎，变得比较活泼了。哎，不是像以前这样很，我不会讲，就是以前会觉得比较暗，就有点阴沉那样子，就是静静的。有些孩子就静静的不理人，他变得喜乐活泼。而且每次都是主动的来找我，主动的说姜牧师，姜牧师好，就是主动的这样来找我，啊，很亲，嗯、啊，很亲。
现在还会问我们，你们今天有没有跟姜牧师问候？有没有打招呼？问候这个词还没有那么文明。你们有没有跟姜牧师打招呼？说哦，今天好像没有机会。他说我有。
所以你看孩子被管教了，你看这父母得安息、哦、还有呢，嗯，为什么说你不管教你的孩子就是母亲的羞愧，父母的羞愧、哦、放纵儿女的是父母的羞愧的，但是你管教你有安息，而且呢叫你得荣耀，叫神得荣耀，叫你得荣耀，而且这个孩子成为神和人都喜欢他。所以我们多么需要管教我们的孩子。
好的，关于恩恩我再讲一下，就是有我在后面当招待，有一次可能你们介绍那个你们教会的朋友来，他就带了三个孩子，然后上了三个就坐在我的前面，有一个跟恩恩差不多，然后另外就有一个大概只有2岁多3岁，然后另外一个大概4岁，就是三个，包括恩恩就4个人。 然后他们就坐在那边，就另外三个就很不安息，然后但是恩恩又不太敢讲，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坐在这边，一定要安静，只有恩恩静得下来，但别人就一直吵，他们就拿着玩具要给恩恩玩，恩恩又不太敢，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把玩具收起来，不然的话你们就到 babysitter 去玩这样，结果，那两个就安静一下子，又开始又吵，然后我就说你们不能在这边，一定要过去，结果恩恩就跟我讲说，我答应爸爸要来这边坐好，对，哦，就知道他有，我觉得他就很尊重他跟父亲的承诺，他就不敢过去这样。那我就说好，我就叫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吵了。就到一下子，他三个就一直干扰他。后来我就跟恩恩说，因为他们三个就一定要跟定恩恩嘛，然后他们就恩恩不过去，他们就不敢过去，不愿意过去，然后恩恩又不敢过去。然后就恩恩，恩恩就跟我讲了，因为他答应爸爸要在这边，安静的坐。所以我就衡量那个情形，我就说，好，你过去，我负责跟你爸爸讲。所以我那天就给台丽留一个条子，说因为恩恩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给孩子一个鼓励，就他对父亲这么尊重，这样。啊，我也实在是感觉到恩恩变了很多，因为第一次他来的时候，他也没跟我打招呼，跟他讲话他也不爱理我，啊，然后。那一天晚上这样，我就觉得啊他也是很听话，然后再过天过了几天回到他们家去修理那个水电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发现他是很可爱很柔顺，然后前天我又去他们家搬那木头的时候，他妈妈只有跟他讲说，你去，他很喜欢跟我在一起，然后一起帮忙工作，他妈妈说去弹钢琴，他就说把东西留着好，我进去，然后都不敢讲话就跑进去了，我觉得他不会像讨价还价，妈妈讲什么他就走了，但他还是很想要跟我在一起，他就说你不要这么快走，不要这么快走。我觉得他就非常可爱，就很有尊重长辈，然后他也知道尊重父母，当有冲突的时候啊，我觉得我需要给他一点支持。
前几个孩子哈，我就是五岁以后我就开始教他们看招牌，他们就是这样，以后他们经过一个地方我就哦这什么字，就他们该他们告诉我，就很快，五岁的时候，后来我发现我那个永光一岁多，我就教他练圣经，嘿，那我练的时候我就语气哈不能像大人这样，嘿，就是人点灯哈，不是放在斗底下，他就会想这个哈，嘿，就是语气不同这样，以后我发现他就认得那一节一岁多，他就知道那个叫什么字这样哈。那我偷偷以为只是他记忆力比较好，那我就看圣经，只要你呀、啊、哈，我啊，他啊，神的什么的哈，就是很简单的字，我教他，他就是会这些字。那等大一点的时候啊，我发现有一个教学出来了，那个字我孩子都已经很大才发现，他们就是把很多的字哈，中国字。比方门，他就放一个门哈，写一个门，哈，窗户他就贴一个窗户，那所有的东西他就贴那个字，嘿，那以后过一阵子，他们不但懂这个东西，知道这个字，把所有字拿掉，然后教他们，你写给他看，他都会知道这叫什么字，已经两三岁就可以。瑞明家的小孩不到三岁哈，你那个，
现在带着
又一起懂，对对，他会。80几个字，嗯，所以其实那个两三岁哈、啊，就是
很快，
很快，我们以前都不晓得。那以后有一个你起名的孩子，他才两三岁，他就走过什么欢迎光临，他就一经过他就会欢迎光临，然后到什么他就一直跟我们说这是什么字，嘿，招牌啊什么，才两三岁的时候。他就那个老大哈，那时候就很会讲，所以其实中文字你写比较难，认很简单，比英文还简单。中文字用认的很简单，所以是很容易教的，越早教哈越容易的。
哦，对，好酷哦，主耶稣啊，真的，你把这些话要深深的啊、印在我们的心坎里面，主赞美。
主耶稣，你真的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也帮助我们的思想能够向你 常常我们常常能够站在你父天父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孩子，这个是把你的眼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管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真的尽忠，真的看的眼光像你一样，能够知道为了他们有长远的益处，也为了我们对你负责，主真的是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所做的都蒙你喜悦，都能为这个孩子成为一个很稳固的基业，能够得偿你自己，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就真的柔顺，好让你能够随意使用他们，让他们从小就知道敬畏你，哈利路亚，谢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要来到这里，我们赞美你，敬拜你。主，你是大有能力的主，你也是大有智慧的主。求主你真的是把大能智慧加添给我们，那我们做父母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好好的管教你托我们的产业，主，让这个孩子能够在一生中不偏离你的正道，成为主你喜悦的，你所喜悦的小孩。主，我们要真的是跟你求你的智慧，因为唯有敬畏你的才能得到你的智慧，才能教导小孩子走正途，当他能够讲说亲爱的阿爸父啊，我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信心被你所夺，还在我们能够把他交托出去，当他在这个多变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放心，不会受这种世界所引诱，能够真的是在你的道中安安稳稳地走这一生，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感谢你今天跟我们讲的话，让我们在生活中成为一个实际，求主你真的是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我们能够照你的旨意而行。谢谢你，赞美主。
我们这个做父母的在生活里面那么真实的跟随你，耶稣，好像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的能力常常在我们的家和家人的里面，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那么的需要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心，主，好像我们真知道你实在就是我们的道路，主，我们赞美你，主耶稣，你真的要来帮助我们做父母的，知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真的知道怎么样子在你的里面来教导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好叫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没有羞愧的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来交付给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主，你的救恩太大，主，你不单单要救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救我们的子女，耶稣，救我们说整个教会，所有弟兄姊妹的家庭，主，真的都有每一个都是那个得救的灵魂，耶稣，我赞美你，可以为你效力的灵魂，耶稣，我赞美你，为你的国征战的灵魂，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真的你要来教导我们的孩童，把那个柔和谦卑的心先交给我们父母亲，主，好像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他们的榜样，可以成为他们做基督徒的一个依据，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好的福分，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愿我们一切所行的，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在你的面前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主耶稣，我们盼望你自己更得荣耀。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
阿门。